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 Daniel 但以理，大家好。
今天很高兴您能够继续与我们谈谈这个有关于进化论的问题啊。您今天想跟我们谈哪一方面的东西呢？
我不知道听众朋友听过前几次节目了以后哈、对这个化石这方面哈、就是作为进化论的一个很重要的证据哈、会不会有更多的兴趣想去了解哈、因为在化石这方面呢，看起来好像是大众看来呢是一个很强的证据。他们不太了解真正的这个发现化石以后是如何，科学家是如何得出这个结论来的哈、那个过程可是充满了很多很多，有些时候很让人很生气的一些
啼笑皆非的一些的
一些故事
细节。那其实真正内行的人都说，化石是否定进化论最重要的一个证据。
没有错。像在美国这边哈、如果要是会读英文的话呢，你要到图书馆去查书，你要是查那个 bones 啊，你就会发现好几本关于这个化石的书，它叫做 bones of contention。
这应该怎么翻？有意义的骨头，反动骨头是吧？
是
这里、
就是、
这本书挺出名的，对。
不是一本，蒙哥，不是一本，
不是一本。
1987年出了第一本，那是讲人类或所谓古人类的化石的。2002年又出了另外一本，同样的 title， 同样的那个书、
同样的书名。
对，它叫做 Bones of Contention， 但是呢，它底下那个副标题呢
是什么？
它叫做 The Archaeopteryx Scandal， 就是始祖鸟的丑闻。
哦，始祖鸟的丑闻。始祖鸟有丑闻吗？
那这就是我们上一次谈到的这个古道鸟，其实是传统下来的。谈到这个从所谓从爬行类或者从恐龙变到鸟类哈，这方面找到的历史上的各种化石，包括最初的那个1861年发现的这个始祖鸟，在德国巴伐利亚的这个岩层里头发现的所谓始祖鸟，当时被认为是进化论的一大胜利嘛。到现在哈，一般的民众的心中呢，一提到始祖鸟都觉得那是想当然的科学证据啊。但是呢，关于这个方面哈，其实有很多的丑闻，很多的内幕呢。因为它那个化石呢，就是也有很多的这个国家和国家之间呐、科学家和科学家之间，关于这个化石的真实性，它是不是拼凑起来的？然后呢，
也是跟中国弄的这个事情有一定类似性，就是
有类似性的，对。那1986年哈，有一本书，他那本书呢，那。这在一般大学图书馆都能找到的，地质图书馆里面、地质学图书馆里面都能找到的那本书的名字就叫做这个始祖鸟。他说是也是一个叫做造假的化石 ，A case of fossil forgery。
哦，真的、
所以他们有很多这个科学家，他们去研究这个东西，他们也用各种的片子来对照，然后呢，用各种的仪器来测量，然后他们就说那些羽毛啊什么，有些时候是那个后人加上去的。所谓长毛的这个恐龙，当然这个也是一家之言了、那这就是说明就是在这个古生物学界哈里头、关于一个化石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哈、到底是真是假，它能说明多少问题，其实没有一个石头没有一块化石是大家都没有争议、都能够得到的那个结论大家都同意的。
基本上它就是死了就是。
对，所以基本上就是这就叫做 bones of contention 嘛，所以你看原人的化石、这个所谓恐龙变鸟的化石，所有这些古生物的所谓的证据呢，其实都是充满了争议的。
对，而且我们上次也说过，这个本身化石的形成就跟这些人的解释相违背的，
差得很远的。对，
对，
没有错。
对，软体动物啊、各类型的动物的爆发啊、这些东西，哎呀，实在早就已经没有办法用传统的所谓慢慢累积起来变成化石的这种我们教科书里面的说法来解释。
没错，
那个早就已经破绽百出。
你看前两天有一个新闻，说是在这个就是这两天了，在南美阿根廷的那个地方发现了南美的一个最大的那个恐龙化石哈，就是105个英尺长。
105英尺长。
是一种以前没有找到过的一种吃植物的一种大的恐龙化石，一种新的所谓恐龙的品种。
嗯，
然后当他描述这个化石产地的时候，你就可以发现一点都没有错，它就是跟很多其他的动物埋在一起的，然后就是就在很小的范围里头能够发现好多种的动物，而且量也很大。
这个就是像像乱葬岗一样的化石，
没有错，
对不对？
嗯，
那这种乱葬岗各种动物被堆在一起是一个很大的自然的力量。
对，
啊，
这个一定是那种突发性的那种灾害性的事件。
对对，所以你如果说从这个乱葬岗的化石记录里面来解释说，哦，他们当时的生存环境是什么，其实有很大的问题的。
对，
那我们上次节目也讲过，任何一个有头脑的人，你不用是专家都应该可以解答这个问题，就是这一些的生物他们到底是生在一起、活在一起、死在一起，还是被埋在一起？肯定是被埋在一起的。
对，
那这个埋在一起的自然力量到底是什么？是圣经中的洪水吗？只有请您自己去选择一个答案了。
对，
今天所谓的进化论背后有一个主要的动机，就是要绕开这个大水之说，另外替我们找一个解释。他们解释地层开头的时候是这么做，今天仍然是这么做。这些所谓进化论的科学研究背后啊，其实和那个反动骨头一样，是有很明确的斗争目标的。
对，
如果你仔细看下去，你会发现圣经其实是影响进化论最大的一本书。只要圣经说神使洪水灭地，哎，进化论就想尽办法避开这个说法。要是没有圣经说神曾经用洪水灭地，我跟你保证，进化论的人他们看到这些化石啊，早就达成一个普世性洪水的结论了，因为它太明显太合理了。
对，
以前我们的节目也曾经说过，这至今仍然是唯一可以解释一切地质现象与化石的最佳理论。
你想想，如果要是用真的是地质学，就或者说现在这个所谓正统的地质学的这种赖伊尔的这个均变论的哈，这种解释哈，
嗯，
那按照这种他们的说，化石就是在河里头、湖里头一点点的死了的尸体沉积起来的话呢，
嗯，
按照这个道理去推论的话呢，你应该可以想象得到，那么应该很容易找到人类。好，如果人是进化的了，应该很容易比较平均性的，在全世界各地都应该能够不断的发掘出来一些这种人类的化石。
对，我家后院应该就可以找出不少，你看这几百万年这样累积下来，对不对？
yeah, 而且到现在你可以发现，哎呦，那个找的那个困难呢，所以现在谁要是能够找到一个哈，
嗯，
能够不管有多大争议，但是呢还是被科学界承认是一个可靠的化石的，
嗯，
好，这种情形的话一下就出大名了。
诶，那我就很想问一问你，我们这个，因为我从小学课本就开始读啊，咱们中国有中国品牌，对吧？现在什么事情一定要世界竞争啊，那国家一扬眉吐气之后呢，他又在这方面也要出点东西啊。
对，
那日本有没有挖出古老的日本人化石我不知道，但是咱们中国人不是周口店有所谓北京猿人吗？
啊，对对对。
那这个事情因为自从我在小学课本读到之后啊，就一直也没有缘分啊再知道得知这个进一步的消息，不知道我们 Daniel 弟兄有没有什么情报可以提供给我们。
既然你说到北京猿人哈，我小时候是看过这个电影纪录片的。
纪录片啊。
对，就是 documentary 这种纪录片哈，就是宣传嘛，我们看电影很少了，但是呢这个科教片纪录片都看过，所以印象很深刻。
你那个纪录片是什么，北京猿人怎么过日子，还是说怎么找到北京猿人的骨头，是哪一个？
都有，他有讲骨头，还有那个头像哈，那个模型，当然不是那个真品了，是模型。然后呢也有所谓的复原图，然后呢就是想象的当时北京猿人啊，在周口店那个地方是怎么生活的，同时被发掘出来有很多其他的那个像啊、鹿啊什么那些化石嘛，他就想象出来的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哈，所以那个印象很深刻的，真是猿人呢，成群结队的。拄个拐杖，抱着小孩，浑身是毛，然后呢，身上扛着一个鹿，死鹿，就是打猎回来怎么用火等等这些东西哈，
这个
很深刻。
周口店到底在什么地方？
周口店在北京大概 西南郊，离北京城大概有40几公里的样子。
跟您上次讲那个中南海没多大关系啊？
没有，
那就好。
你知道很有意思哈，这个北京人这个发现就是蛮有意思的。就是、
怎么回事？是谁发现？是中国人发现？是英国人发现？是
先是一个瑞典人发现。
瑞典人。
他是怎么找到这个线索嘛？你知道我们中国中药哈？
嗯。
里头会用一些各种成分的东西，包括包括骨头啊什么的。
这都是好东西。
好东西，然后呢，他就在那个中药店里头发现了那个骨头，他说这是像化石哎，他就问这个药店的人啊，你们这个骨头是什么地方买来的呀？
嗯，
好，那中药店的人就跟他讲说是哦，那是在龙骨山挖出来的。
龙骨山啊，
哎，龙骨山 Dragon Bone Hill， 龙骨山。然后这个龙骨山呢，后来呢，他就去找嘛，顺藤摸瓜，后来就。就摸到了，原来是在那个北京西南郊区的那个房山县的周口店，那个一个山洞，不是很高的一个，就其实我去过那个地方。
你去过那个地方吗？
我去过那个地方。
需要买门票吗？
我去的时候还不需要，因为我们做地质学实习，我们必须得去那儿，要去考察的。因为小时候看电影很有名嘛，所以去的时候真的是当做一种去旅游点那种那种心情去的。
是国家一级古迹嘛，是吧？
真的到那个地方去就觉得大失所望，就像一个小窑洞一样，一个小洞洞，你进去啥也看不出来。你要是不是说是搞专业人士的话，不给你讲一讲这个从什么地方挖的时候，你根本看不出任何东西来。
那。
现在哈，他可能已经把他外表建设的有什么这个博物馆那个博物馆啊，为了旅游的需要啊，他也申报为联合国自然遗产啊保护地之一啊。
这样，换句话说，就替北京人也建了一个宫殿就是了，纪念馆。
没有错，所以现在呢是变得很，可能是加了一些其他的内容，还旅游者还可以去一去。但当时我们去的时候，80年代初期去的时候，真的是旁边是建了一个小房子，然后里面有些展览图片什么的就完了，所以根本就看不出什么东西来。瑞典的这位先生 Otto Zdansky， 他是大概是1921年的时候，他就顺藤摸瓜摸到这个地方啊，叫做龙骨山。
龙骨山显然里面有很多化石了，照我们今天的想法讲起来。
对对对，就是他就去开始去发掘嘛。他就找到了很多各种各样的生物的这个
化石。
对。然后当然这位先生他是有兴趣要去找人的，因为那个时候哈。
所以他也是这个上次您说这个按图索骥的这个。
没有错。因为当时的世界上所谓第一个那个猿人的化石哈，第一个这个 missing link， 这个缺失的中间环节，是一位荷兰的医生，
他在哪里找到的呢？
在爪哇。
就是后来很出名的那个爪哇人。
爪哇人，对。
最早是找到爪哇人，这个爪哇人后来证明是个假的，是吧？
爪哇人也不说是假的，但是呢，就不是像他们所说的这个是一个是一个猿人。这位 Dubois 先生呢，他其实他的故事很惨的。他是海克尔的学生。
就是我们前一次讲那个海克尔骗局，你说他
的
学生。
对。他本来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医学生，他是出来了以后，他毕业了以后哈，他就被高薪聘请去做大学里面的教授，医学教授。但是呢，因为他是海克尔的学生。
所以他非常醉心于这种寻找猴变人的证据。
对，因为海克尔先生虽然当时什么证据都没有的情形底下呢，他呢也是同样的，他把这个猿人的名字也起好了，叫做猿不会说话的人猿，
不会说话的人猿
，Anthropocus， yeah。然后呢，他就还请一个艺术家，请一个画家呢，来根据他的那个推断呢，把他那个应该是猿人应该是什么样子的，人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那个形状都画出来了。
所以他也是对这个担任造物主有很大的兴趣。那他的学生就受
他
的影响。
没有错，他就变成了一个坚定的信仰达尔文主义者，而且呢他说我要成为这个第一个找到按图索骥嘛，我要找到这个化石，一定能找到的，因为他相信这个
海克尔这个大先知的预言。
对，1877年 去进那个吉纳大学，就是跟海克尔学习。他是去学医的，但是后来认识了海克尔以后，就成为他的一个得意的门生。后来他毕业了以后，他也放弃了他医学院教授的这个职位。1889年、88年的时候，他就随着那个荷兰的一个远征军呢、他就从军了。
从军呢、因为
他
可以到偏远的地方去，
没有错，
因为那是荷兰是海上的霸权国家嘛，仍然还是相当威风的时候。
呀，当时他们在印度尼西亚啊，在这个所谓东印度群岛这一片是他们的殖民地。
嗯，那有很多探险的机会啊。
对，他就借着这个机会，他说我要去从军服务8年。
嗯，
但是呢，不去做医生，他得到一个特别的许可，他的目的呢就是去找猿人的化石。
呵。
这个呢也被他们当局批准了。所以他就从1889年开始，他就去在那个先到苏门答腊后来呢又到爪哇。在1891年的时候在一个叫做 Trinil 那个地方，一个 Solo River Trinil 的那个河岸边，他也是雇了好多人来给他挖，因为那个地方就是说找到了一些化石以后，他就拼命的去挖，大概挖了有差不多1万个立方米的那个河岸的沙子呢，都被挪开了。后来呢，据说找到了，他还当时还不在场啊，据说后来找到了，不在场的时候，后来找到了一个牙齿，
一个牙齿。
据说是像这个，有点像人的牙齿。然后后来离那个牙齿大概15米远的地方呢，
又找到什么呢？
找到了一块那个
眼镜
头盖骨，
头盖骨，
头盖骨。后来啊，离那个头盖骨大概也是好几米，3-4米远的地方呢，又找到了一块胫骨，就是那个腿骨。
哦，腿骨。
哎呦
，所以这是惨死是吧？身首异处。
对，然后他们不是同时找到的，然后距离也隔得蛮远的。
那这个距离就是在泥巴里边的距离，在挖掘的地方的距离，
距离对，而且呢，就是说他也不是同时发现，那就找到这么三个东西啊，一块腿骨，然后一块牙齿，然后呢一块的那个头盖骨，是那个上面那个盖骨。
那他就决定这三个都是出于同一种动物。
他很兴奋，然后他就说这个就是海克尔说的那个东西，人猿。
他怎么决定？
对啊，他就是说根据他这个头盖骨的形状，根据他的这个胫骨呢，表示他是直立行走，
是直立的啊、
哎。然后那个牙齿呢像猿，然后那个头盖呢、又像人啊、根据这几个特征呢，他就把它定为猿人或者人猿。他当时这两个词是看他到底是更偏向于像人呢，还是更偏于像猿？
那这个就是爪哇人，
这就是爪哇人，
在当时就被接受了。
当时没有接受，他当时很兴奋嘛，他就把这个他就回国了，他就开始到欧洲去宣传，都由欧洲各地，然后在这个柏林、伦敦啊、巴黎啊、都柏林啊等等的，到各处去宣传他这个化石。他说这就是凯克尔说的这个缺失的环节 missing link。他就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人物，但是呢，基本上科学界还是不接受他这一点。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他这个太牵强了
啊，
他这个就是三块小骨头，又在不同的地方找到的，他偏偏说是属于同一个，来自于同一个个体，而且这个就是
这些东西变成化石之后，你真的很难分它哪个是哪个，是吧？不像有的东西很明显，它是原来在一块的，都已经变成石头的骨头。
对，
它可以来自完全不一样的动物，你其实没有真真正正的办法去辨别，除非你看过这玩意儿，
没错，
除非你看过原来的生物，是吧？
对呀、对，然后这个证据太稀少，而且呢又是蛮牵强，说他们是出于同一个个体，然后呢就是这么三块东西，就是它是一个已经找到了这么一个标本了。所以呢，他当时呢就是虽然花了好大的力气，也变得很有名啊。当时他在欧洲各处宣传，变成了一个很有名的名人。但是呢，最终的结果是不被科学界接受。
哎，那我们教科书上还是写了爪哇人呢，我小时候就念过这位老兄。
对，这个是后来的故事。
哦，真的、
对，但是他的结局就很惨啊。
怎么说他的结局很惨呢？
因为他当时这个一方面科学界不接受他，他是荷兰人，他们荷兰还是比较保守的那种天主教会，也不接受他。
哦。
所以他就变得很穷困潦倒。那到后来呢，他也是就是心灰意冷，他就接受了一个大致大学里边教矿物学的这么一个助教的职位，比他一开始做那个医学教授的收入工资要低很多很多，他就变得很抑郁寡欢的，然后呢他的化石就一个人收藏在家里边，谁也不给看
啊、哦，不给人家看了，后来
也不给人家看了，然后他也不去研究这个东西了，他后来去做他的结晶学教授、矿物学教授。
有没有人把他那个中国那个和氏璧的故事讲给他听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
这个爪哇人这个大概是什么年代，他
1891年。
哦，1891年。
对。
那从他以后一直到这个瑞典的这个先生找到所谓周口店的北京猿人，中间还没有什么轰动世界的大新闻是吧？
还有另外一个新闻，那就是更轰动的，就是所谓那个 Pierre Dang Man、
哦、
贝尔当人、
哦、
那个是一个
贝尔当人。
对，那个就是在英国1908年找到的，然后1912年公布的啊。那个呢，到了1953年的时候被证明是一个彻底的一个造假的骗局。
那就英国本土挖出来的是吧？
本土是达尔文家不远的地方，不是挖出来的，是捡到的。
捡到的，
在一个采石场里头，就是一个砾石场，一个 gravel pit。
怎么会有这种的事情？他就捡到一个骨头。然后他就说那就是
yeah 当时英国你知道出于一个什么情形吗？就是你知道哈、这个爪哇人虽然没有被科学界正式承认，但是呢至少别人找到一些东西嘛。
对。
然后呢在法国啊，在德国啊那边还找到了一些当时叫做尼安德特人 Neanderthal 那个化石。
我们以前都念过这东西。
对啊，那个化石呢被渲染为
早期的洞穴人嘛，
洞穴人，但是呢，他确实很像人，所以他没有一点猿的特征哈，他更偏向于人，找不出一些，就是说很有争议，就没有人把他当做那个过渡的这个环节，他只不过有些特征，像比如说他的那个眉骨啊，很突出，
很突出。
他的腿呢也有点弯曲，那有些人就把这个说成是是从猿猴到变了人的过渡的。但是呢当时的科学家研究了以后，尤其是德国的一些很有名的病理学家，非常严谨的病理学家研究了以后，证明它是什么呢？是一种病变，是一种佝偻病。是一种因为缺太阳光造成的佝偻病，造成的腿骨有点弯，然后造成他这个眉骨比较突出。
所以是有一群这样的人是？
对，尼安德特人找到了很多化石，但是后来呢，他们认为这个就是太像人了，太像现代人了，所以呢，就不能把它当做一个猿和人之间过渡的环节。那当时是欧洲大陆发现了不少尼安德特的化石，尼安德特人的化石，然后呢，在东南亚呢找到了这个爪哇人的几块化石。那在达尔文的家乡英国，
那怎么可以没有呢？
对，所以当时有一个也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解剖学家，叫做 Arthur Keith 他呢做了这个英国的这个。大概是皇家协会的会长，他当时就立志，我一定要在英国要弥补这个空缺。
这个东西很有趣，他们都是先立了志，对不对？
对，没有错。
然后就确定目标之后呢，就是产万金粮就对了。
没有错。
嗯。
后来果然到了1908年的时候，有一个业余的化石爱好者，叫做 Charles Dawson 啊，他就在那个伦敦郊外的那个 Pierre Dang 那个 gravel pit 呢。那个采石场，
捡到个骨头，
捡到了一块下巴骨。
下巴骨，
后来呢，又在那个附近呢，捡到了一块头盖骨。
又是后来，又在那附近。
对，很有意思。捡到了这么两块东西以后呢，就拿过来给这个 Arthur Keith 这个解剖学家看。
一看，惊为天人。
对，他们呢又找到另外一个古生物的专家，叫做 Arthur Woodward。那这位 Arthur Keith 是解剖学的权威、，Arthur Woodward 呢是古生
物
的权威。
权威，
所以就请他们两个英国的两位权威来鉴定。两个人就开始就对着这块化石就开始来鉴定来推断呐。
英国的义和拳事件。
但是他们两个得出结论有点不符合哈，一个根据头盖骨推算它的脑容量，一个根据下巴来推断脑容量，两个人差别太大。
嗯，那怎么办呢？
在这种情形底下呢，几乎他们就要得出一个结论，就是说这两个不是一个东西了。但是呢，他们又不甘心啊，
不甘心，
啊、
所以必须还是想办法把它凑到一块儿。
哎，这个时候出现了第三个人啊，当时呢有一位法国的耶稣会的一位教士，
嗯，
他被法国天主教会赶放逐了，他到英国这个地方，然后呢，哎、嗯，他也是一位这个对化石有兴趣的，他也到那边去找，嗯、后来呢，他找到了一个牙齿，找到了一个他的那个犬齿。然后把这个犬齿拿过来了以后呢，根据这个犬齿的特征呢，他就把那两位先生的那个意见
综合起来，
综合了一下，后来他就找到了一个折中的方案，三个人都接受了。好，这位耶稣，
这东西是这么来的？
对，这位耶稣会的教士呢，他叫做 Chardin 哈 ，The Chardin Pierre The Chardin 啊。后来这个贝尔当人呢，就这么就不在1912年的时候就被公布出去，然后呢就被写进教科书，然后画各种的图形，哇，那当时很轰动啊。
嗯。
然后呢 ，Arthur Keys 也被封为爵士哈、啊，变成了 Sir Arthur Keys
公爵。
然后这个 Woodward 也是同样的，最后也被封为爵士、嗯、所以这些人包括那个找到这个化石的 Charles Dawson 也是变得名扬天下、
嗯、
他们都很快就去世了、嗯、所以呢他们就不知道，一直到了1953年、
嗯、
有一些新的技术、
嗯
啊、像用佛呀来测这些骨头的年代的这些技术出现了以后，
嗯，
突然发现呢，哎呦，这些骨头其实是很近代的，大概也就是几十年的事情。
那这时候有没有把英国伦敦探长的福尔摩斯请出来看这个分尸案到底怎么来
的？你还是猜对了哈，当时呢，
真的，
后来别人就才发现，嗨，这就是现代人的骨头和现代猿的骨头，猿的下巴、人的脑骨、头盖骨，然后猿的下巴。然后呢还有人的那个牙齿，然后呢
是荒唐到这个地步啊，
哎，把它涂漆啊，把它抹点什么东西，就把它尽量的把它磨一磨，涂点什么颜料，让它看起来像是很古老的东西。
哎呦，
完全的是一个骗局。
哎呦、
啊、完全的是个骗局。然后呢这个
那几个爵士
都已经做骨了嘛，
已经都去变成化石了，就是了。
对，
哎呦，
所以你知道我们中国找到的这个古道鸟哈，
嗯，
也被称为 Pierre Dumb Bird、
oh, Pierre Dumb Bird
就是在刚才我提到的这本书叫做 Bones of Contention、
哎、
The Archaeopteryx Scandal 这个始祖鸟的这个丑闻的这本书、嗯、最后专门有一章就是写到这个我们中国的这个古道鸟，它用的这个标题就是贝尔当鸟。
哦，哎呦，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多这么多荒唐事儿。
对，非常热闹，很热闹、
哦。那难怪那个瑞典人在那个时候他会很有兴趣到咱们北京这个龙骨山，对吧？
对，
要来找这个，因为英国有，法国有，爪哇有，那下一个重点当然要么中国有，要么印度有，是吧？
对呀、啊，
要么非洲有，
对对，
哎，
对，所以这位，
哦、那行，咱们先听一段插播啊，让听众朋友稍微缓口气，别，我是知道这东西是非常荒唐，但你这么详细讲讲，我才知道它有多荒唐。
Yeah.
这，咱们需要请二山子上来听，我们安安心啊，安安魂。
好，有请二山子。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我在这问您一个问题，您有没有去过教堂？如果您的答案是您去过的话，那我再问您一个问题，您有没有来过教会？教堂和教会有什么区别呢？这太有区别了，教堂是一个有特殊功能的建筑物，是让教会在里边聚会的。换句话说，教堂就是一个地点，一个工具，一个壳，它可以让人们到这里来聚集，一起敬拜神，一起读神的话，一起听神的话，一起传神的话。教堂你什么时候都可以去，教会就不一定了。有教堂的地方不一定有教会，有教会的地方不一定是教堂，因为只要人能去的，人能待的，人能活的地方，教会就可以在那儿存在。在西方文化的国家里边， 许多的名胜古迹就是大教堂啊，你可以进去参观，当然有的需要进门买票，有的免费，但欢迎您自由捐款。您千万别以为教堂就是神住的地方，您到那儿烧根香点根蜡，往捐款箱里边放几个大子儿，您就可以在神面前过得去了，你就可以得到神的保守、神的祝福和神的恩典。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教堂和庙有什么区别啊？那请问哪家教堂比较灵？你不能把真神和建筑地点、建筑形式与建筑年代联系起来。谁说大的就好、高的就好、建得早、时间久远的就好？因为咱们今天所追求的是一个神呢。什么是神？创造天地万物的，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哪个人手所造的房屋能够把他给装进去啊？我告诉你们，能装进去的或者自己啃进去的绝不是真神。那神要住在哪儿啊？神是什么呀？亲爱的朋友们，神是灵，神的心意的确也是要住在人间。神住在什么样的人当中呢？神在地上寻找愿意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的人，神要用他的恩典在地上招聚这样的人。那神怎么招聚呢？神就用他儿子耶稣基督来招聚这些人，让一切凭着信心不凭眼见的都在圣灵里边重生，口里相信，心里承认基督耶稣是主，这样他们就是神的儿女，他们就是教会。所以教会是一群人，是一群有神生命的人，只有在这一群人当中，你才能看到神生命的见证。非同于任何人间的各种组织与党派，教会的头或说教会的元首是基督，绝不是也不应该是人间出类拔萃的什么英明领袖。如果您去了是一个什么自称某某教会的地方，你发现在那儿做主的，在那儿掌权的，在那儿发号施令做一切重要决定的不是神的灵，乃是一些个聪明能干的人的话，朋友，您又走错地方了。甭管他说的多好听，做的多漂亮，如果最后得到荣耀的不是真神，不是主基督耶稣，乃是那些借着神的名义用奇妙动听的言语让你哭让你笑让你唱让你闹，把心里的话说出来给他听，把兜里的钱掏出来给他花，最后荣耀尊贵权柄赞美也都属于他。神只是挂在墙上的一个招牌，一个不存在的影子。那朋友，您又受骗了，您去的不是教会，您去的就是一个聚会。所以选择去哪个教会聚会啊，这里边学问其实蛮大的，您需要好好自己在神面前寻求一下，为这件事情祷告。你不能只凭自己的直觉与感觉，你真要看看神怎么带领您。这事儿听起来好像有点悬，是不是？与其这么麻烦的话，老子不去了还不行？您别介，您不去也不行。如果您这么一来的话，假的不要了，真的也没得到啊。所以我在这多说几句，看能不能帮助到您，咱们一起寻求。咱们先在这儿把一些外表的假象排除，希望最后能留下来的是真的，也就是您所要寻求的。首先地点，咱得找一个不太远的吧，因为不管怎么属灵，人毕竟是活在时间与空间里的，如果聚会地点太远，毕竟是不太方便，因为这么一来您的时间精力和体力全都花在路上了。可什么是近什么是远呢？这我二三的不给您定论，看您自己的度量了。因为不管多远的道，多难走的路，在神的恩典里边全都能够克服。下边该考虑和选择的就是聚会场所了，也就是所谓教堂的样式。您说您喜欢哪种？是尖顶的还是圆顶的？是富丽堂皇的还是简单素雅的？是阴森庄严的还是透明充满阳光的？亲爱的朋友们，建筑是一种艺术，是人类劳动与技术的结晶，它会影响人的视觉感觉与心情。有些建筑物会让您的心灵震撼，而有些建筑作品又会让您异常的安稳与平静。如果您每次去聚会心里得到满足，是由于那里的环境、那里的空间、那里的色彩、那里的气味和传到您耳中优美的音乐，一切平安喜乐与享受都是通过您的肉体来感受到的，那您就把感谢和赞美都给设计这个场所的建筑师就行了。您只不过是被他的艺术成功的玩了一把，你还是你，你的生命不会有所改变，你与神的生命以及他的灵没有任何的接触。不过您别说，这一招还挺灵，如果教会肯花钱请一个好的建筑师来设计他的教堂的话，确实能够招来很多的人。当然了，我是说慕名建筑师设计的漂亮建筑而来的人，他们未必是来敬拜和追求神的， 他们来是让自己的肉身与魂得到享受的，所以为了追求真实，杜绝这种人手所造出来虚假的敬拜环境，有些宗派的基督徒啊，就特意找那些个肉眼看起来一点都不好看的建筑物来聚会。他们的理论是让人打开心灵的眼睛，看到神的美丽、神的圣洁与真实。人少了呢，他们就在家里；人多了呢，就找个废旧的库房，整理一下，装上水，装上电，码上几圈椅子，就可以简简单单的开始聚会了。他们不在乎外表与仪文，只在乎真实的跟从与敬拜。当然，有些人还这样认为，聚会的地方越简单越朴素，就证明在这聚会的弟兄姊妹们越爱主，不把精力和金钱花在这必朽坏的建筑物上，像神说的似的，要把财宝存在天上。从内心深处来看，他们的确是非常美的一群人。2000年前加里利人耶稣要是来到他们当中的话，一下就会融合进去。所以您说咱们是应该去大教堂里聚会呢，还是需要咱们穿街走巷的去寻找那些藏在不起眼仓库里边聚会的教会？不管什么样的聚会场所，您要看的乃是要看那里聚会的人。还是那句话，教会是主加上信主的人组成的，第一要看主在不在，有没有真心的跟从主，用诚实来敬拜神。比如说吧，您去一个拥有非常漂亮大教堂的教会里边去聚会，您发现在那儿聚会的人，不管是贫的富的、地位高的、地位低的，都非常同心合意的敬拜真神，为教会、为神的家摆上自己所有的，看到每一个人在教会当中的奉献，弟兄姊妹之间那种完全的包容、彼此的相爱，让你一进入他们这个聚会，您就觉得您到了家了，全都是亲人，主的灵、主的丰满与恩典，在每一个人的笑脸与言谈话语之中都能够感受得到。一走进人家那个明亮、宽敞、井井有条的聚会场所，不知不觉的就会让您对天堂有一个向往，真想早日亲眼见到天上的黄金街与碧玉城。您自己说嘛，神的家应该是什么样？绝不应该是简易的、便宜的、随便凑合出来的一个地方吧。所以那个教会的信徒，他们自己省吃俭用，把金钱和时间都甘心的奉献给神，盖一个大教堂来荣耀神，让神来使用，让神来得荣耀。我看这一点也没有错呀，难道神不配得最好的建筑物吗？难道我们敬拜和追求神不应该在最漂亮的地方吗？我看太应该了。当然相反的，您去那种另外不起眼的聚会场所去聚会，人家人数不少，好几百口子，不是这儿借个礼堂啊，就是那儿买个仓库鼓动鼓动，就凑合着聚会，你走到他们当中也觉得主与他们同在，他们按照圣经忠实的传神的道，他们帮助人，彼此之间也非常的相爱。如果不盯着这些简陋又不好看的建筑的话，您会觉得一切都不错，真的像家一样。可是要您一不小心发现在这聚会的人并不是一个个的都是穷光蛋，自己买房子的时候哪个区好往哪儿搬，不管多贵，该要多大有多大，把那点勤俭节约的优良品德全都给用在教会上了。您说您要遇见这么一群人的话，您不觉得有点怪吗？这世道有穷人装阔，也有阔人装穷，还真不能只看外表。下边就是咱们去人多的聚会还是去人少的聚会。那您说了，人多他当然好了，一定是人家道传的好，大家都爱听，所以人才爆满呢、啊、这道理没错，哪个教会不希望得救的人与日俱增啊。但我在这劝您一句，您不能光看数目，您得听听人家讲的是什么，自己在神面前询问一下到底是什么吸引您去的。要是只看数目的话，那可没完了。体育场打球的时候人多，歌星唱歌的时候人多，想要人多容易，可是您去看人还是去找神呢？您告诉我，世界上有史以来谁是讲神的道讲的最好的、最真的、最符合神的心意的？是保罗呀，还是彼得呀，还是哪个圣人？我看谁也比不上走遍加里利海边以及犹太全地的主耶稣他自己了吧。朋友，3年半的时间呢，马不停蹄的走啊、说呀、传呐、讲啊，不但如此，还得行各种神迹，怜悯人、医治人，让他们的身心灵都得饱足。那个时候跟主的人多不多？多，多的数不清啊，所以让那些掌权的、做王的都害怕。可是请问，跟从他的人要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呢？他们要得医治、吃 吃饼得饱，解决今生的难处。可是请问，哪个得到主耶稣医治的人最后没有死？包括从死里复活的拉撒路。再请问，哪个吃过主耶稣亲手祝福过的饼与鱼的人，后来这一辈子再也不饿了？我告诉您吧，没有一个呀。到第二天早上，他们就全都饿了。因为主没有说吃了他这饼和鱼的就永远不再饿，主更没有说得到他医治的灵魂就得到永生。所以病好了，饼吃完了，人就都走了。谁要耶稣啊？要的就是医治和饼。请问怎么样，最后能跟从他走到十字架底下的剩下了几个？要是论人数的话，那主耶稣他可是倒数第一名了。难道他是最差的传道人吗？断乎不是啊，因为只有他才是救主，十字架是我们得生命唯一的道路。可是这生命的道，这十字架的路不好传也不好走啊，路是窄的，门是小的，找到的人也少。这可是主亲口所传有关得救有关永生的道，所以教会聚会人少没什么可怕，也没什么不好。只要神的灵在那里，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那里，您就放心的去吧。但是在这我也得说一句公的话，那些耍尽了把戏变着法想方设法想大而大不起来的小教会啊，听了我说小好，您也别沾沾自喜，弄了个歪打正着。您的心是想变大的，只不过是没那大的本事。别以为神不知道，见主面听神责备的时候，一句你也少不了。同样在大教会里跟从神、服侍神、忠心的走神十字架道路的人们，照样可以得到神的称赞与奖赏。因为他们在神面前忠心，所以他们能果实累累，有上百倍的收成。听到这儿，您说是大教会好还是小教会好？所以这些事儿啊，说不说在我，去不去，寻求不寻求，可就在您了。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接着再聊。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刚才呢听 Daniel 讲这个北京猿人发现的经过，才刚刚开始讲这个话题就给我岔开了，但是这一岔开可是精彩的很。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跟我有一样的感觉，就是我们从来不晓得小时候教科书上念的那些东西背后有这么多耸人听闻的细节。好了，那你刚才讲说那个瑞典人他叫什么名字来着？
他叫做 Otto Zdansky， 泽旦斯基。
那他就到这个龙骨山去挖，
对，
挖到各种生物的化石，
对，他挖到了很多的生物的化石、然后呢最后呢他终于找到了
他想要找的东西。
对，有两个牙齿。
是两个牙齿啊？
两个牙齿，他看起来像人的牙齿，他就根据这两个牙齿呢就研究，然后就发表论文，然后就命名说这是北京人。
哎呦，那不是说发现头颅吗？怎么会就两颗牙齿呢？
对呀、这跟爪哇人也不过就是一个牙齿，一个头盖骨，然后一个胫骨。他这边只能找到两个牙齿，那是他只能找的最多的了。他发表了以后呢，然后呢、后来他就回国了。
嗯，
回国了就没有再回来。但是因为他的这个发现呢，就引起了其他人的注意了。
哦。
然后呢，1923年呢，发现贝尔当人的那位耶稣会的传教士德沙登先生，
被亲自出马到中国来，
被贬到中国来。
他被贬，他为什么？
他后来回到巴黎大学去教书，但是呢，他的那个对进化论呢、对这个观点呢，还有他的这种哲学思想不被天主教会接受嘛？
哦，
当时天主教会还不信进化论，
是是，
所以他是被排斥出去。
但是今天他们大致好像是接受进化论的。
对，他被贬到中国，那他后来也是知道在龙骨山周口店这边有找到这个牙齿呢，所以他就当然很热心了。对，刚才还忘了提了，1953年，当那个贝尔当人被发现骗局了以后，英国人也是气急败坏，就想知道到底怎么回事情。调查来调查去，也 也搞不清楚，到现在也搞不清楚到底是谁造的假。
嗯，
好，最近我又听说有另外的一个线索，好像是他们博物馆里头的一个馆长还是怎么样子的，
嗯，
有对这件事情有可能是造假的人。但是呢，哎呀，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当时推断的几个人呢，其中一个人就是说是这个人 ，The Sheldon，
就是
这个耶稣会
传教士。
哎，有一种说法就是说他造的假。
嗯，
那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你猜，就是您提到的那个柯南道尔。就是写福尔摩斯探案的那个作者、
啊、真的、啊、
有人怀疑他造的假
所以他也是搞这行的是吧
他不是搞这一行的就是因为他也可能就是开大家一个玩笑嘛
哦
就是不知道是谁把这几个石头做成化石
你知道这个英国人还真有这个可能因为既然大家兴趣这么高嘛、
哎、
对不
对对呀、啊、开个玩笑嘛
那这个耶稣会的这个人跑到中国来、哎、然后呢
也就参与到这个龙骨山再去找啊但是在他之前呢有一个从加拿大来的一个医生 Davidson Black、
哎、怎么这些医生都是讲活人这么多人生病他不看他喜欢去找死人骨头
对啊都是被这个你知道能够发现一个猿人的化石那就是那真是比那个得诺贝尔奖哎、哦、一下子就是成名而且有可能会有这个啊不名利双收啊
嗯
当然刚才
这个我们平常人不太懂什么骨头啊他们要讲的这骨头是哪里的骨头大概有什么特征他们一讲别人就信了
对、
嗯、
所以呢这几位先生在北京又继续挖、啊、继续挖
天下高手都来到北京了这时候
对然后当时呢也他们也有一些中国的助手了
嗯
所以呢这些中国的助手其实后来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哎，那一向是如此。这个中国的助手，现在你看，你看现在美国的这些实验室里面，对吧？
对，嗯、
哪少掉中国助手？
对呀、
啊。你注意看，尤其这种生化实验室，他得诺贝尔奖啊，什么出名人啊，嗯、拍他照片的时候，你看到边上，你看边上坐的都是黑头发的，哎、对吧？
对呀、啊，还是我们中国人勤勤恳恳的在那挖，他们其实就是在那他们就是出去找赞助啊拉钱
戴个帽子啊端张椅子啊、哎、喝杯茶抽个烟斗对不对
然后回去写一篇论文、
就是
后来眼看着他们的这个资金就快用完了、嗯、
眼看着资金快用完了、嗯、
到了1929年的时候
嗯
后来哎被一位中国人找到了一块头盖骨哇这一下是一个很大的发现
他找到一块头盖骨、嗯、这头盖骨有多大呢
就是上头能够盖下来对然后没有下巴
没有下巴
然后马上就拉到另外一些钱然后又来找又找了好几年、
嗯、
到了1932年钱又快用完的时候、哎、又找到了几块头骨
嗯，
所以他们当时前前后后哈、啊，
嗯，
说找到了他差不多14块哎，这个头颅骨然后呢是当时也残缺的了不是缺这个就是缺那个但是呢是残缺不全的就是跟头有关系的一共找到了14块
嗯有大有小
有大有小对
嗯
然后呢他们就是根据这些东西就然后就你知道所谓复原啊然后做复制的模型做成石膏模型啊然后呢就把它定名为北京猿人
嗯
猿后来看的那些纪录片啊那些图画都是就是根据这些
根据这14块骨头大家拼凑起来的、
哎、
嗯
拼凑起来的
嗯 嗯
但是呢
那这样应该很好啊这个比起他们爪哇人啊
对
这个我们要风光的多了
对啊应该是很好啊但是呢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美国跟日本到了41年也开始宣战了嘛 所以当时呢就是好像就是为了把这些化石保存的好呢就想把它运到美国去
哦后来就不见了是吧
对然后把这个还专门交给用美国使馆送到北京的美国使馆然后后来呢就是海军陆战队护送
嗯
啊护送他要把他运到美国去装好箱上了美国的那个军舰
嗯
但是后来呢美国的军舰被日本人炸沉了
哎呦所以这个这几个老骨头就没了
就没了
那不是因为签证移民身份问题办不成他就是真就葬身海底了
其实你要说葬身海底也还好像还知道他在哪儿但是其实啊据说到现在呢到底是不是葬身海底是在路上就失踪了呢还是怎么样
还是上了船以后跟船一起沉沦了还不知道
对不知道所以今天为止啊、嗯、这些真正的北京人这14块 化石在什么地方，没有人知道。
嗯，这是不是又是那个柯南道尔福尔摩斯搞的鬼？
所以你知道哈，这个北京人今天是变成很非常有名，倒是因为是这个。
哦，因为没有人再去看看他们到底怎么搞的，是吧？
很多的这个文学作品啊，
嗯，
包括电影啊什么的，他都是用这个做一些题材，因为是很神秘嘛，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怎么回事。
没错，没错。
也有人说是一个日本兵把他藏起来了，偷回去了，然后今天还是埋葬在他的坟墓里头都有可能。
哦，真的啊。
对，有各种各样离奇的说法，
也可能又卖到中药铺里面去了。
哎，
这玩意儿可补了，这样。
对，无论怎么样了，那今天呢，全世界各地的博物馆里头仍然在宣传，在说
北京猿、嗯。
对，但是他们用的呢，就是这个所谓复制的头盖骨模型。
嗯，要是今天再拿出来，好好的去检查检查的话，你觉得会得到不一样的结论吗？
这个就很难讲了，这个就很难讲了。对，
嗯，
包括那个头盖骨的模型，它到底是跟原来的那个骨头是不是吻合哈？有多大的？
有没有变造在里边？
有没有变造在里
边？实在是都是很难讲的，
也很难讲的。所以像今天我就印象很深刻。其实我们所看的拍的那个电影哈，那个纪录片哈，那都是模型嘛。所以看那个模型，哇，它真是有点像人和猿之间的过渡的哈，上面是人嘛。
对
啊，你看那个牙齿或者下巴颏啊，凸出来一点。
对，
所以他们画的那个复原像就是那个猿人的那个样子。
他们老是把猿人画成龅牙哈。
对对，就是那样子，所以底下像猿人嘛。
因为我就有点龅牙，所以这是至今下落无名，也就让他免于学术界的进一步的这个再去鉴定。
对
啊，所以这个北京人一直到现在呢，还是成为一个
谜
啊。那从北京人之后再到现在，还有哪一些重要所谓的古猿人的发现？
那在1922年的时候呢，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呢，有人也找到了一个牙齿。
哎，这要我猜我就猜了。现在下次该轮美国，再下次该轮非洲，大家都是先找颗牙，这个牙的东西好。
对。哦，人家居然就根据那一颗牙齿就定名为内布拉斯加人呢。
他为什么不叫内布拉斯加以牙呢？那这个等一下，我刚才我会想起来，他如果就是一些头盖骨，那这些人可真厉害，他就可以把他想的身高体重，
对，
他通通都给你画得出来，
而且表情，而且那个身上的毛发，哎，他都给你画出来，这是艺术嘛，这个是其实是一点根据都没有的。然后我前两天在图书馆看到这个我们国内出版的一个很漂亮的那个叫做中生代鸟类图谱啊，就是上回我们提到那个古道鸟那个化石产地嘛，它是中生代的那个地层，白垩纪的地层，然后找到了很多的原始鸟类，出了一本图谱，哇，画得好漂亮好漂亮。因为做宣传嘛，他是请了一大批著名的艺术家来做这个事情。
那咱们中国人可能画的，对不对？
哎，跟他也是说他经过多严谨的科学研究，根据什么什么画出来，然后但是呢很有意思，在那个前言里头这位作者他也是很明确的交代了这件事情。给您念一下他说的几句话。
好。
任何一种古生物的生态复原都没有直接的依据，古脊椎动物的肌肉复原除外，因为脊椎动物肌肉的复原是直接由动物的骨骼特征决定的，而骨骼是生物最容易留下来而成为化石的部分，动物的皮肤衍生物，特别是鸟类的羽毛和哺乳动物的毛，则极难保存下来成为化石，即便是如辽西大量的鸟化石带毛状物的恐龙和哺乳类保存下来的皮肤衍生物，其颜色也已失掉了。所以他这边很明确的就跟我们讲，基本上所有的古生物的这个复原呢，都没有直接的依据的，都是
就是艺术家
的
想象，大家看着怎么好就怎么画就是了。
没有错。
Yeah,
没有错。所以这是为什么像你看我们得到的印象，就是从纪录片啊、石膏模型啊，然后就是哎画出来的像。刚才提到的这个内布拉斯加根据一个牙齿，然后马上啊，在全世界就很轰动，尤其是在英国那边那个自然杂志啊，那个大英博物馆就
他马上就开始捧这些事情，
哎，马上就画出来一幅很著名的油画，那油画里边就是有一个家族那个这原始森林，
这个东西我现在都已经会画了，
对。
所以弄了半天都是这么搞来的。
1926年左右，就是差不多30年以后，他们才发现了另外的几颗牙齿，后来被证明说这几颗牙齿是一种野猪的牙齿。
哎呦，
根本就不是人，是一种野猪的牙齿。所以这个所谓的内布拉斯加人也是一个骗局。
嗯，那所以国家地理杂志也不用这么好像觉得内疚嘛，对吧？
对，因为这件事情太多了，只有中国这些地方教科书有可能还会用哈。
一系列的这些人呢，都还是我们进化论的证据，是吧？
对。
好了，我们今天是跟大家东扯西扯啊，希望听众朋友自己可以去下一个结论啊。
对，
有关于这个猿人人猿的事情啊，咱们小时候都念了好多书。
嗯，
现在这个。Daniel 弟兄给我们温故而知新，那到底他和你，你和他有没有什么关系，就请听众朋友您自个儿决定吧。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的旨意。